20年第一届来的举手，有没有？哇，感谢主这么多，还活着，感谢主。哈哈哈哈哈！这真不少。20年前，我还没受洗呢。20年以后来做讲员了。我来春林也来过几次，这个。我也忘了多少次，反正我知道3年前我来过一次，在北边，很冷的地方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感谢荣牧师，他开始这样一个意向，这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春令营。现在20年过去了，我想再过20年，我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。你们什么样子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时间很快，你看20年，20多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年轻小伙子，20年以后成了中年人，人到中年。我的女儿说你，你其实已经不是中年了，你老年了。在她的眼中，我已经很老很老了，就像我们当年看我们的父亲母亲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这个时间我们在一起来聚会。那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第二讲，我今天第二讲的题目是有信心的生命。昨天我们讲了丰盛的生命，其实我们这次特会的主题，一个基督徒他所得到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生命。是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是一个重生的生命，是与自然的生命不同的。我昨天讲了，人有两种生命，一种叫自然的生命，就是我们从母腹中生出来，我们随着社会的风俗成长，那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都跟社会一样，我们所做的决定是根据我们的智慧，根据我们的文化背景，根据我们的喜好来做决定。那么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叫做属灵的生命，我们叫做属灵人，一个自然人，一个属灵人。那么自然人是从亚当里来的，从祖宗传过来的一切的影响。那么属灵的人是从基督里面重生的。那我们今天，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还有多少还没有信耶稣的，请你举下手，我了解一下有多少还没有信耶稣，举下手，让我们看一看。我们给他们掌声，欢迎他来到我们中间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从没有信耶稣到信靠耶稣，我们都有个过程。尤其对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来说，我们过去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，那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这个文化思想需要很大的一个碰撞，这个需要一段时间，或者说一下子。当然你得救是，当然你举起手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，你就得救了。可是生命的成长不是一天就完成的，需要你一生一世的。那我们管这个生命叫做成长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讲，我们信耶稣主要靠什么呢？有人说靠信心啊，不是靠分析啊。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数学家，他们的很有意思，他来到我们教会听了2年的道啊，他也没有信主。后来他太太告诉我说，你能不能跟我先生谈一下，他已经在教会里跟了我10年都没有信主啊。他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比很多的基督徒圣经都熟啊，但是他就不信主。那么那天圣诞节讲完道了，我下来遇到他，他跟我握手说啊，今天这个道很踏实我。那我就说，那你要不要信耶稣啊？他说还不行。我说那你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呢？因为每个人信主都有一个障碍，这个障碍究竟是哪里呢？他说没有神。我怎么算都算不出来有神。连数学家用计算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化学家用实验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实验怎么实验没有神？我们总算都算着没有神啊！我说那好，那到我办公室咱们谈一谈。我说你用你的数学能算出有神？因为它比你大，你能够算出的一定比你小。你能够，它比你大，你怎么可以算得出来？一个蚂蚁能算出我人的想法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人被造物，我们去用我们的数学的公理去算有没有神，这不很愚蠢吗？真的是很愚蠢的。我说我问你，你能够算出1+1=2怎么来的吗？他说我算不出来。我们都知道这哥大巴赫猜想，当年中国有个著名的数学陈景润，他解决了1+2=3，他还没有解决1+1=2。我说那你去给我算啊。他说为什么要算呢？我不需要算，我用就行了。这个1+1=2是公理，我只要用就可以了。我说上帝也是啊，你只要信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你去算，因为你算不来。那么你能够算出上帝不存在？你能不能够算出上帝存在？你给我算出来，什么都算不出来。我们圣经是一本关于信仰的书，不要用科学去衡量它。就像诗歌，你读诗歌按新闻去读诗歌，那你越读越糊涂，对不对？ 个有信心的人。那么这个人在马可福音第十章，我们大家看到经文，在第十节到十章的四十六节到五十二节，马可福音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，马可福音。那么这段经文讲了一个故事，讲了一个巴底买的故事，巴底买的故事。这段经文这样说的，我来读啊，大家来听。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许多门徒啊，门徒并许多的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底买的儿子，叫巴底买，他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就站住了，说：“叫他过来。”那么他们就叫着瞎子，对他说：“放心起来，他叫你了。”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瞎子说：“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瞎子立刻看见，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基督。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一个人生命的改变，一个瞎子遇到了耶稣基督，那么他生命改变了。瞎子是残疾人，那么瞎子是看不见的，瞎子最大的盼望是能看见。今天我们能看见耶稣吗？你能看见什么？当你看不见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就是被蒙蔽的啊！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瞎的。所以当John Newton 他写那首诗歌说啊，过去我是罪人，今天我瞎眼得以看见，看到神的恩典，是因为John Newton 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贩卖黑奴的一个人啊，这个世界什么罪都不如这个贩卖人口的罪更大，把人当作商品来出卖，最大的罪。那么他贩卖人口，他把黑人从非洲运到英国来买卖。那么有一天他坐在船上，这个船遇到了风浪，这船要翻了啊，上翻下跳要翻了。那么非常的恐惧，他就做了一个祷告，他说：“上帝，如果你让我这船平安的到达英国，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，我就奉献给你。”后来他当然他成为了基督徒，他也成了牧师。后来他写了好多首诗歌，其中最著名的首是《奇异恩典》。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今得赦免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我们没有认识上帝之前，我们的眼睛看的都是世界的标准，我们以世界的标准为标准，我们以世界的荣耀为荣耀啊！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朋友们，他们赚了钱发了财，我们就很羡慕，我们也想赚钱发财，因为他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，那我们也觉得不正当做没什么不对啊，没什么不对。所以现在我的同学在国内就是不是做官就是坐牢，好像没有从业选择，真的没有从业选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觉得这是错了，我们不觉得是错了。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非常的奇妙，它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于信心的问题。一个人信主不是靠分析啊，也不是靠理性啊，也不是靠感性，是靠信心啊。今天我们就谈这个信心啊，这段信心。我们看这个一个图片啊，往前来好像是，哎，看这个图片，这个字写的，你们读英文懂英文吗？啊，应该懂吧？就是香港南华早报啊，有哪一年我都忘了，对我有个采访啊，他们我觉得那天好像抱着没什么东西登，就把我登了两大版啊，其中这个照片就半版，南华早报是人民日报那么大的报，那照片就半版。那么他给我起了个题目叫 Leap of Faith， 信心的飞跃。但是呢，这个词从哪里来？有谁知道？是一个丹麦的哲学家叫齐克果，他说，他谈到说，人认识神不可能通过理性，不可能的，因为理性是不可靠。奇怪，我们觉得理性是最可靠。因为我们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是最理性的，我们从小接受一个教育，就是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，科学是决定一切的，什么都要验证啊，验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这个话是颠倒了，真理是检验实验的标准，我们读错了。所以齐克果他是这样说的，他在关于他的书中他有一段的论述，那么他说呀， 这个他把信心，他把人的信心呢分成三个层次，一种叫做感性，一种叫做理性，一种叫做超越的宗教性。他说感性的人呢是享乐主义，感性的人是享乐主义，热衷于生活体验，他们比较主观，但是具有创造力。但是这种人对世界没有什么承担，没有什么责任，觉得人世间充满了一切的可能。感性的人今天认识主，明天就可能不信。就像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，那土浅石头地的，这个土很浅，根扎得很浅，信了，当太阳一晒，就干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信了以后，遇到了环境，比如说今天我信主了，明天突然间没工作了，哎，这个神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昨天信你，今天就没工作了？不信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就有拜偶像的习惯，从祖先就拜偶像，所以我们当我们拜一个偶像，他没有答应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拜另外一个偶像，这个偶像你不要，换一个，哎，换一个。那么拜有一个，哎，正巧那个事儿做了，哎，这个灵，所以他永远盯着那个神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讲，人通过理性是不能，感性不能认识神的。这个机会我告诉你，我们感性不可靠。我是比较感性的人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是吧？很感性，血型 B 型，艺术家气质，长得不像艺术家，长得像军人，他里边是艺术家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认识神靠感性靠不住。第二种，他讲理性。那么理性的人呢是什么呢？理性的人又现实又实际，对世界充满了承担和责任，清楚地明白人世间的道德伦理的规条，因此有别于感性的人。理性的人知道这世界处处会受到限制，充满着不可能，他们不会愚昧的，只是有主观的想象。面对不可能的时候，理性的人很容易用理智想通，也很容易放弃，那么并且常常为失去的东西而悲伤。他认为理性的人信主也不可靠，因为我们总是用分析来分析主，当有一些遇到难处的时候也是容易放弃的。那么齐克果认为人认识人要靠什么呢？要靠一种飞跃，信心的飞跃。他管一个叫宗教性，宗教性。我们看齐克果的一张照片，这张照片。那么齐克果，我是到丹麦的时候，我来去找齐克果，我发现丹麦人没人理齐克果的。其实我这个铜像你也看到，都已经脸都已经那么脏了，没人给洗一洗。哲学家很容易是孤独的，但是哲学家有思想有洞见。你知道在丹麦哪个人的铜像最受欢迎吗？你想一想，安徒生嘛，那小朋友都坐在安徒生腿上摸来蹭去的，安徒生的脸也是亮的，腿也是亮的。齐克果很暗，我很不容易找到他，在国会图书馆的院子里面，所以我跟他照了一个相，照了也可以，因为我很喜欢读他的东西，他有很多的书我都读过，我在北大里读过他的书。在齐克果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他认为今天包括基督徒，当我们认识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信心的飞跃，我们不单单凭知识，凭读圣经认识神的，他说你得跟神的关系都有一段距离。你需要感性理性的一个全部的信心投入到耶稣的怀抱，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信仰。所以他管这叫宗教性，他给他起个名字叫 Leap of Faith， 这个信心的飞跃。那哲学家讲话我们容易听不懂，我给你们讲你们就容易听得懂。其实也是他讲的，他其实举了个例子，他说什么叫信心。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在走路的时候，他在走路不小心掉到了山涧底下，因为这个路是外面漆黑一团，当他掉到山涧底的时候，人的本能就是要抓，知道吗？抓什么？抓住任何可以能够使自己免于下坠的东西，就抓抓抓。这好像我们人生，对不对？雅各什么意思？生下来就是抓嘛，他生下来抓着哥哥的腿出来的，然后呢，他就抓住什么他就不放。我告诉你，人就是我们抓住一个工作，我就不能撒手。没了工作了我们就完了，吴京华不就是吗？对不对？抓着工作不撒手，没了工作砰砰砰三枪打死三个老板，枪法很准，我们中国大陆的兵种的国内的基干民兵啊，枪法非常的准，你知道吗？就北加州发生的事情嘛，我上次来在那个布道会一个教会，他太太带着孩子走到前面信耶稣， 啊，信耶稣，他就说，我的先生如果早认识耶稣基督，他不会做这种损失的。人生你没有生命的主，你就是主，你是主是最靠谱的。世界上谁都比你靠得住，我觉得我太太就比我靠得住。他比我聪，他早上看着我的毛病，我就看不到。人如果告诉你人是盲目，人是盲目，这个小孩子抓了他，他抓了一个树枝子，这不抬手。可是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对不对？那人你是个很自然的人，人的力量抓就抓不动了。就人生是最痛苦的，就这个时候抓不住，最痛苦，所以就很绝望。就在这时候，底下有个声音说，对他说，松开手，跳下来。那么这个小孩子就松开手，就跳下去了。哲学家问我们，这是谁的声音？谁的声音？不是上帝的声音，他听不到，父亲的声音。他说，当父亲说松开手，跳下来，表示父亲知道你底下有多深了，父亲在底下接着你的。当他跳下来的时候，他没有犹豫，因为是说父亲爱他，父亲的话绝对不会害孩子。这个叫做信心的飞跃，大家懂没懂？懂了，懂了的举手。感谢主，放下了啊！今天你就信耶稣了，你已经懂了。我再给你举个例子，你看还不懂，我再给你举个我讲的例子。有一个法国的走钢丝的一个人，这个是全世界很有名的一个魔术师。他有一天突发奇想，他在那个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地方叫什么？尼加拉瓜是什么？大瀑布，就架了一道钢索，这道钢索大概几百米高啊，很高啊，在瀑布上边走过去。不要说瀑布上，你们去看过，我在瀑布边上站过，我都抖，那个水就像巨人一样的响，哇，就那么响。他然后风很大，他说他就问几万个观众说，我能不能走过去？大家说能，有时候不能，我说不能，谁冒这个风险？而且他把那个安全锁拿掉，我不要任何的安全锁，我就走过去，像信心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人说人家肯定是有两把刷子，否则人怎么敢走呢？所以能啊，你走吧。反正有的时候管他呢，反正掉地上看热闹，戴眼镜走吧。他走没走过去？他拿个大杆子，他就走过去了，从美国走到加拿大。唯一的一个用钢索从美国走到加拿大人，走过去以后，他再问大家：“我能不能走回去？”那大家当然看见了，这个就不是信心了，是眼见了。眼见跟信心的区别就在这里。他就是大家说：“当然了，你都能走回来，肯定能走回去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。”谁相信他不能走回去？没人举手，但都相信了，因为看见。今天你看耶稣，你没有看见，你完全凭分析，你当然就像前刚开始说他能走回去一样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时候他提了一个问题：你们既然都相信我能走过去，好，谁愿意我背着他走过去？大家举手全放了。这是信心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你想，这是个挑战，谁敢让我背着走过去？我们都相信能走过去，但是我们谁也不愿意冒着风险让你背我走过去。我们信耶稣也是啊，我们凭分析，那我们人是很理性的，很聪明的。这时有一个小孩子跟别人讲话了，聊天忘了，光放手，就他一个手。那牧师说：“那好，就你了，你有信心。”那大家高兴了，把他推上去了，太好了，终于有热闹看。这个小孩子也稀里糊涂就被推上，他也不知道干什么。人家说：“魔术师请你吃 dinner。”那好，那就跟着，那得先背上，捆上，傻了。等捆上的时候，他就傻了。魔术说：“你就闭上眼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你就跟着我，这点信心，你可以吗？今天耶稣来到我面前，你跟从我，你可以像他那跟随魔术师。”啊，他就说没有变化，他知道有一个道理，他越挣扎越危险，知道吧？他只能不动。当他走过去的时候，掌声雷动，这个是个信心的，这个不容易。今天信耶稣不容易，弟兄姊妹，我知道这个手举起来，牧师说你愿意信耶稣吗？请你把你手举起来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。因为当你举手，你要做一个决定，是跟你过去的老我做一个决定，你认为今天你要重拾开一个新的生活，不再自己做主了，耶稣做主，不再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，是耶稣掌握我们的命运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信心的时候啊，你看奥古斯丁说什么是信心呢？奥古斯丁说信心呢，乃是相信你没有看见的， 信心是相信你没有看见的，这个叫信心，看见的叫眼见，对吧？那我常常也听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啊，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牧师啊，说上帝拿过来让我看一看，他以为是什么呢？拿过来就开玩笑，上帝你拿过来看一看。那我说你这个用这个词都不对，上帝让你看一看，圣经说没有人见过神，我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我说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来了，2000年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2000年前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下了宝血，所有的当时的人都看见了。保罗说我传的福音就是按照圣经所说，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这个就是福音。那我们今天你很多弟兄姊妹带你说，哎，请我们到山上去听福音。那么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好消息。当一个人在生命的黑暗中看到光，这个就是福音。当一个人在疾病中得到医治，这个就是福音。一个人得癌症，医生说你还能活2天，回去吧，赶紧去买棺材，找墓地啊。美国找墓地找谁呀？先找牧师。我们父亲的墓地我特别熟，价钱高低，这个阳光好坏我都知道，哪个香炮我都了解。你找我绝对没错，找别人绝对吃亏啊，买的都不是好地方。我告诉你，当他告诉你这叫什么？叫祸因。医生说你没事了。我告诉你，不要笑啊，这个现在得癌症的人呢，四个人就一个得癌症。石家庄，我的妹夫给我打电话说，北京的雾霾算什么？石家庄比北京高多了。我们家妹妹住在石家庄，从来都不敢看窗子，屋里都戴口罩。肿瘤医院都排队，好像抢什么东西似的，排队。肿瘤多可怕！你讲，这个叫祸因。可是这人听说医生要得癌症，他就忧忧愁愁往家走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朋友说：“别怕，我这有一个药方，吃了就好。”这个药方就是福音。人类在死亡的咒诅下没有出路，人类在罪恶的捆绑下没有出路。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而来，因着他的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，因着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我们可以得救。只要我们相信他，与他联合，我们就在死的形状与他联合了，我们就在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了。这个就是福音。什么是福音呢？福音就是好消息啊 ，good news， 好消息。当我们在生命的最危险的时候，有人帮助我，这是好消息吗？谁不想听到好消息？但是你要记住啊，这个按照圣经的原则，听了没信的祸就更大了。所以今天你上山，麻烦一下。真是如此啊，真是如此，不是吓大家。听了，就要凭心相信他。因为这是太好的上帝给我们的福音，所以奥古斯丁他讲了，奥古斯丁说，信心乃是相信你所没有看见的，而信心的回报就是看见了你所相信的。那马丁路德金说，信心就是你没有看到楼梯时踏出的第一步。你看这些神学家们讲得很清楚，真的很清楚。所以我们在看到信心的时候，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，我们看到信心的飞跃啊，第10章46节说，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和许多的门徒出耶利哥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一个讨饭的瞎子，贫瘠的、残疾的、不完美的人，残疾就是不完美啊，残疾就是不完美，残疾就是亏缺，一个瞎子。什么都看不见，他看不到世界的美丽。我觉得所有的残疾人，瞎子是最可怜的。如果你腿有问题，你眼睛能够看见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瞎子什么都看不见，他的生命就是讨饭，在哪里讨呢？在城门口，因为城门口过往的人多，可以给他东西。那么城门口是个什么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没有 newspaper， 当时更没有 TV。像现在这个事，他当时城门口就是传达消息的地方，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。他早就听说耶稣要过来了，这个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人类的救主 耶稣基督要来了。他一直准备了，有一天耶稣经过他的时候，他要向耶稣要求一件事情，求主耶稣医治他。那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，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。一个在马太福音第九章，我们看到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。主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宣讲天国的福音。第二点呢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主耶稣做了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告诉我们天国的救恩，第二个他满足我们肉体软弱的需要。耶稣来不仅是就是高言大胆的传扬福音，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怜悯我们，医治我们。这个瞎子在那儿等待着说，这个大背后以什么时候来到我中间，我就求他的医治我，我想他心早预备好。所以当耶稣带着门徒们过来的时候，你知道耶稣那时候讲道多少人听了，在阿拉伯地区那时候只有100万人，耶稣讲道的时候多的时候上万人听，1%的人来听耶稣讲道，你想那个时候了得了，没有麦克风，那成千上万听耶稣讲道，今天我们1000多人都没有麦克风，你后边都听不见，那个听的时候多用心的来听耶稣基督讲道，你想，我们知道耶稣在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的时候，你数那就1万多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数人数从来不数女人的，因为也不数小孩子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听到的一般的姐妹比弟兄多。你今天我们看姐妹举手，我看有多少姐妹啊？请发言，弟兄举手。你看看姐妹多吗？对不对？你想那个人数绝对超过10000人，10000人以上，在一个地区一个人讲话10000多人听，当地多大的事件？你想一想，如果今天你在中国北京，2000万人口啊，1500万和1500万人口，如果是这个1%的人来听讲道，在天安门广场，那中国政府警察就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想试一试，那么多人跟随耶稣，了不得。所以当耶稣跟到走到耶利哥后边跟的人，就像游行的人群那么多，那个人声鼎沸。瞎子，我告诉你有一个特点，瞎子眼睛看不见，哪儿最好用？上帝很公平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给一个人呢，某一个地方有软弱，另外一个人刚强。你不要觉得那个瞎子，你如果是一个独臂的人，跟你掰腕子，千万别跟他掰，他两个劲儿，他一个。你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我可以掰过你软弱，他那个就刚强。这个奇妙，听耳朵好使，听到耶稣来了，哇，这个巴蒂买这个名字很有意思，圣经说是迪买的儿子。巴蒂买，圣经常常会记载着父亲的名字。那么这个巴字，这个巴，只要加上巴就是儿子。迪买的儿子叫巴蒂买，张国立儿子叫巴张国立。这个在当地人是这么起名字的。耶稣的儿子叫巴耶稣，知道有一个耶稣的名字在当地叫的名字不少的，不是这个就主耶稣一个人叫耶稣，加少耶稣啊、耶稣。所以这个耶稣也有这个圣经不有叫巴耶稣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巴迪买的儿子巴迪买，他听到了耶稣，他就喊了一句话，这句话非常的重要。你说他说什么呢？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！你看，大卫的子孙。当谈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，首先这个瞎子认识耶稣是神。为什么？马太福音，你看马太福音1章1节。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族。在整个犹太人观念中，弥赛亚那个人类的救主是从大卫家族出来的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大卫的子孙。所以当这个巴迪买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的时候，他就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，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。你看他这个信心多大，他一下就飞跃起来，他没有经过分析，他是不是呢？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中，这个人类的救主来到我们中间是非常强大的，可是耶稣来了，不仅不强大，是非常这个柔弱的，降生在马槽里，长于贫穷，生于贫穷，长于忧患。耶稣一生中连枕头都没有的地方，没有住过皇宫，没有发号司令，做人的仆人。那么这个在犹太人的观念是不相信的， 可是上帝呢，他采取的方法跟人的方法不同，上帝采取他要采取的方法，所以我看到他承认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他就喊。可是我们知道啊，当人遇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这个带着信心，因为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认识神啊，就不能神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。当这个瞎子遇到耶稣，生命中的唯一的一次机会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你何时遇到耶稣，今天在山上就是你遇到耶稣的时候。我相信你来到山上不是偶然，上帝把你带到山上来有他的美好的旨意。不管你是听到弟兄姊妹小组的分享，还有平时弟兄姊妹的聊天，你会看到有一群不同的人不同人，他们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你。一个人有了神的生命，你可是可以改变。我怎么认识神的呢？我很多弟兄姊妹听过我的见证。89年我被政府通缉，去了天安门广场，去天安门广场也不是我一个，也不是我愿意的，这个我是党支部书记，因为党支部就决定说我们要这个支持学生运动，那时候的党还不错了，我们就去了，去了。到了广场呢，你得把学生带回来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带回来就很负责任，但是这个人挺负责任，就选，就把我越选越高，越选越高。你想我那个时候在中国这个年龄我也懂啊，你高一点就多判几年，你知道吗？高一点就多判几年，可是也下不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人有的时候热情，年轻人有热情，热情一起来就下不来。89年一镇压，我们20个学生被通缉了，谁也没有想到那么严重啊！以为游游行喊喊口号就完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么爱国就完了嘛？或者是人家顶多把我们抓起来打一顿，第二天就放。没想到麻烦了。6月4号早上，我带着队伍从北京往北大走的时候，满路都是坦克、汽车，都在那里燃烧。你感觉到是像你看的战争片结束的时候，硝烟弥漫的时候，地上还躺着人，有一些都是人，真的吓死人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在座的有一位方正弟兄来到我们中间，当时我们在撤退的时候，我就在他前面20米。他在我后面，坦克从中间穿过来，从我们的队伍中间穿过去，压死11个人。当时方正为了救一个他们同学，他把他推出去，他两条腿就被压断。他今天就在我们中间，他也信主了。你看他的腿，他现在接的是机器腿，铁的。我告诉你，人不知道你下一分钟在哪里。当我们回到北京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布置逃亡，知道这一定是被抓了。我逃到中北，人家都往南逃，我往东北逃。我这人做事情都是做反的。我有一句话，见好就收。大家不听我，听我的早点收就不会这样。见坏就上。你要记住这句话，在投资中很管用。当老大娘卖菜的都去买股票，你就不要去买啊。是不是？当后辈子都买房子，那你就不要买。见好就收。可是当我逃的时候，逃到北方的时候，人家就往南逃，有的就出去了。一下子政府就通缉了21个学生，21个学生北京大学占7个，我们学校最多，我在其中。我记得这个，当时我还记得我的通缉令对我的描述说：张伯礼男，26岁，黑龙江省望奎县人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，身高1.75米左右。圆脸，双眼皮，翘鼻子，厚嘴唇，东北口音，稍胖，像不像？
像。
像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那天懂得什么叫 professional， 了不得！我是作家，我写人这么几句话我都写不对，他把我写的那么小，一张照片放在上面，哪里套房？吓死了！我们这21个人，我告诉你，笨的很快就被抓，14个，没多久全关监狱去了。14个笨的，6个比较聪明的，逃到了法国、香港，跑出去了。还有一个，格不入道，不笨也不聪明，出也出不去，但进也进不来，那才痛苦的。很多事情是从 吧，毕就毕了吧，怎么样？可是你就是牢也毕不了呢，现在是。我在北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，我一个 roommate 叫张王王，中央美院张厅院长的儿子，小儿子，他当年16岁被抓起来，反革命罪，里通外国，因为他是学法语，所以叫里通外国。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给他判了死刑。那么郭沫若的儿子跟他一起判的是死刑，郭沫若老三枪毙了。那么他呢，郭沫若就不敢找领导，这个他爸爸就不怕，就找了毛主席，找了周恩来，说这个孩子严审犯什么罪？不就学点法语吗？就给毙了，哪有那么道理啊？哎，周恩来就写了一个词儿叫"刀下留人"，写个条就给了谢富治。那么谢富治呢，就给留下了，但是没有取消死刑，就叫斩监候。我们俩坐在路面上，他就强烈给我讲他的故事。每一当判人枪毙的时候，就把他带去，站在那一排，砰砰砰，他就等着死。然后下来一看，都死了一趟人，然后再带回来，
吓死，
给他吃一顿馒头，一顿红烧肉，疼，心脏吓坏了，心脏就吓坏了。后来判了几回，他也上瘾了，他就等待着，一说赵老板有走，很高兴的走，想象中就想，还是打不到我，打下去吧。然后回去一顿红烧肉，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《斩监候》。那么这个心脏就吓坏了，来到美国换了个心脏，换了心脏瓣膜。这个瓣膜换了，这个瓣膜呢，就晚上会有声音。他就告诉我，我住你路边的，你有责任，你得晚上听我的心跳，如果不跳赶紧打911，因为他那个心脏跳跟乒乓球那么大声，砰砰砰砰。就是斩监候，他就跟我说最痛苦的是叫你把我毙了，你真的吓死我。我告诉你，我当年就跟斩监候的感觉，要你抓你就要逃出去，这个真的吓人了。我告诉你，跑警察警车一叫，消防车一叫，你就以为恨你来，想都恨你来。我看到警察就觉得不恨你来，这是人时间长你不得癌症的怪物，吓也吓死你。逃到了东北黑龙江，逃到东北黑龙江，认识了耶稣基督。那奇怪，我怎么能认识耶稣基督？藏到一个农民家里，这个农民竟然信主，没有多少人信主。你说上帝，我觉得上帝要嫌弃我。中国有几个人信主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把我带到信主的家里面，姐妹不识字，根本就不懂，真理也不太清楚，但是人家比我懂。我识字，瞎眼睛，我会读字，我不懂圣经，不懂神。那么他不识字，他眼睛比我亮，你看奇妙不奇妙？哎，我就给他读圣经，我怎么信主的？是我给他读圣经，他给我讲圣经，一个大字都不识。我是北大中文系的，我是钱理群、曹文轩的学生，竟然被一个农民给说的心服口服。农民没什么能力，圣经神的话有能力，你们奇妙不奇妙？跟他讲圣经，后来我神学院毕业了，我现在读博士了，我觉得他讲的都对。神学家听了也对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他告诉我什么？他讲到那个意思，说你前面是，你知道他原来不知道我是谁，我藏在家里，我就告诉我叫王老四。就在那儿人家住了一个月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太坏了，骗人，告诉人王老四，你万一在人家里被抓到，人这个人不也被判刑吗？人多大危险呢，对不对？那有一天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决定，我告诉我是谁，你掩护我掩护不掩护拉倒。我就说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人家知道，你不张国立吗？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不好意思说你了，你不上电视吗？全村就一个电视，12英寸的黑色海的，那黑色电视就在村长家里边。你这个农村没什么文化活动，一到晚上，村长家就坐满了人等待着电视。啊，然后那电视是没电的，你知道他们用什么？用自行车发电。那个发电自行车就绕着袋子，有人蹬。那边就是看电视，蹬那个人看傻忘蹬的就没了。快蹬蹬蹬！你们没见过这种电视？见到我了，张 伯利黑龙江人，我到他家他就把我认出来了，我告诉你。然后我就说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在你家躲着，这个这很有危险。他说没有关系，我相信你来是上帝派你来，啊，上帝把你带来。我一听这人迷信，但是我就想这迷信的人呢，也不见得坏，好啊。如果他不迷信，他很理性，那他能掩护我吗？我那些同学都不迷信，不是党员就是干部。我到他家，给我拿两钱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，千万别在我们家待，你知道吗？都是这样子，这个迷信的好，迷信好，然后就让他们读圣经，我就给他读，读了他就给我鸡汤喝，这个也不错嘛，躲在人家里面，后来我告诉他，我说告诉你，这个同性恋是危险的，我躲在家里，如果在你家里被逮了，你就麻烦了。你说，他说没有关系，怕什么？我说从那后边有句话说，谁胆敢窝藏，严惩不贷。他说那什么意思啊？难怪你不害怕，人就是不懂就不害怕。我说我告诉你什么意思，简单说，我判死刑，你就无期。然后他说啊，无期就无期吧。他说一句话我很感动，他说宁我为你去坐牢。他说我们这个县呢，这么多年就考进一个北大学，多不容易啊！你说我这个坐牢又能怎么样？没什么文化，你们应该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。还挺爱国的基督徒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基督徒不爱国，特别爱四化，你知道吗？让我为做贡献，他就为我坐牢。后来我读圣经，罗马书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，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。什么叫一人？好人，一个人是好人，我是坏人。让我坏人为好人死，我都不干，对不对？那么人人呢？伟大的人，为一个伟大的人去死，一个龌龊人他都不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死，这决定我生命最重要。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我就不能把生命给你，对不对？圣经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。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。那个时候我懂得了什么叫做爱，那么神爱在那儿领导了我。我认识耶稣基督，给他读圣经，我读到了从来没有读过的一本书。那时候我在北大，我读康德，读尼采，读叔本华，我们也读黑格尔，这个我们当然读很多的书。那时候80年代北京大学是整个的世界所有的新的潮流进入北大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晚上都拼命去听讲座，那些讲座对我们来说太新鲜了，这些知识对我们来说太新鲜了，所以每一天晚上骑自行车各个大食堂去听讲座，突然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道理。他告诉我，你被抓到会怎么样？我说被枪毙啊。我强人，他说你怎么知道被枪毙？我说历史上你看历史嘛，我们中国就比较历史嘛，张志新就讲了那么几句话就毙了，知道吗？林彪就讲了那么几句话就毙了，毙完以后还赚他妈付子弹钱5毛钱。你们看过林彪的故事吗？北大的都是北大的，都是人才毙了。那我在天文广场，我想我讲多少话呀，我今天拿着麦克风讲那第几个蓝活都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想我都活不了。我说我最怕死了，怕毙。他说你信耶稣就不怕死了。我为什么？他说因为耶稣死里复活了，你信他的也会死里复活。北京大学中文系人会相信这话吗？死里复活能吗？可是我宁可相信他有死里复活。晚上我就想这招不错，如果他把我毙了，第二天我就活了，3天以后耶稣3天以后咱们5天也行。如果我活了，我就回北大坐在大教室后边，同学们回头一看，活了。我告诉你，人们需要不同，你怕什么，你需要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对了。我来到上帝，我觉得真是一种极大的安慰。我晚上睡觉睡都是警察追我跑，没有做睡胡同觉，我告诉你都是梦的，追的一个梦，警察追永远跑不过警察，每次都被逮住，逮住早上醒了就很沮丧，怎么搞又被逮住，然后逮住就给我瞪了墙跟脸揍一顿，然后就枪毙我，还拿火箭筒打我。你知道这个恐惧就在这里面，不吓人啊，你这人你说 说心里能没毛病？吓得我来到美国，这是美国一个参议员沃夫，富兰克林沃夫，现在是我好朋友。说国立啊，要不要你找个心理医生免费？我当时我差点给他一拳，我觉得神经病，我找什么心理医生？很健康。你想，于是隔了两年，你要不要看心理医生啊？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医生，你们。当我们信了主了，神爱充满我们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阿利路亚。所以在这做梦啊，但是我做梦是他会给我祷告，他一给我祷告，我就安静起来，安静起来。真奇妙，一个姐妹不识字，妈对他很服气。怎么一个不识字的人懂得这么多真理？一个不识字的人却懂得爱，一个不识字的人却懂得忍让。你说他在老公不信主，天天骂他，一骂他的时候他就说：“主啊，赦免他。”主啊，赦免他。我说这主意不错，因为你打也打不过他老公。我能打过老公，老公有点骂我，说再骂我揍死你，我告诉你，骂我姐我打死你。他老实了，他不敢，因为他很小，一拳就打跟头。所以你知道这人信主多好啊？然后他老公说什么呀？祷告些念佛儿的有什么用啊？他说你是罪人，你根本不懂。你看这个很有意思，慢慢我懂得我是罪人。1986年逃到苏联，我信耶稣，那是圣诞夜。那天我逃到苏联的时候。就不讲了，这街道遇到很多的难处，差点被我冻死。3点我渡江，大家东北人知道凌晨3点是最冷的时候，我们东北叫鬼呲牙的时候，就鬼都冻得呲牙的，东北像解放军给冻差不多。我就这时候过江，为什么逃到苏联去？没地儿可去了。你想在苏联那个边境，你再走到广东，跨越整个中国几乎不可能，我只能去苏联，冒险就去了。然后临时恶补点俄文，达拉利什啊，德拉特维奇啊，拉斯维加良啊，反正我就恶补一些，我就过去了。早上9点逃到了苏联，一夜大暴风雪，越刮越大，大烟暴。什么叫大烟暴？5级、6级以上的风把雪刮到天上去再下来，这就循环，叫大烟暴。你看不到1米以外的东西，你就在这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，你不知道往哪儿去。一回头，你的脚印已经没了，往哪里走？没有路啊，哪有路啊？那个地方后来我才知道，西伯利亚无人区，200公里之内没有人烟。我逃那儿去了，因为我对着地图我一看，中国有村子，我以为那边有村子。中国人有岗哨，那边有岗哨，没有的，人家是内部防卫，咱们是在边境防卫。他们说中国要侵略苏联，就把居民内迁200里。200里边境没有居民，就有偶尔有些军人，知道吗？惨了，我逃到那儿去，根本走不动了。我从早上3点走到下午3点，12小时过去，我这腿的筋都伤了，就不能回弯了。那雪都1米多深，我就得爬，爬到一个草堆，钻到草堆里边躲了一夜，在那草堆里快冻死了，受不了，-40度啊，真的冷啊！我现在还是怕冷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冷，很冷。我的衣服走，因为走又急又怕出汗，衣服里边都湿了，衬衣都湿透。我必须把衣服脱下，把衬衣拿出来，那个痛苦，外面冷，光膀子冻死你，湿的，拿出来又把衣服穿上，我在等待死亡，没辙。我看真的没辙，我在这里想，我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应该去派出所自首，对吧？现在如果有个解放军来，我同志赶紧带我坐了，我不跑了。真的，我告诉你，上帝有人把很多人就放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，你才能信靠他。什么都找不着了，找不着帮忙。听那个姐妹跟我说，老姐妹说，孩子啊，如果你往前走，没有人帮你，你就祷告，耶稣会帮助你。我那时候想，耶稣会帮助我？他能管这么多具体吗？可是没有别的帮啊，我就祷告，我说主耶稣，如果你让我活过这一天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，当作活祭。那时候都不知道合体什么意思，我以为吃的呢。因为这些基督徒祷告爱说这句话，主啊，主啊，我要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，我就以为吃的，圣洁的，你所喜悦的。我就想，这个上帝喜悦什么呢？喜悦活祭。所以我就要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。我告诉你，上帝真的奇妙，真的解决了，我现在成了活祭，对不对？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。一夜没有冻死，我被苏联从草地里挖出来。他们苏联人拉草，一个月来拉一次草。你看我被碰着，你说是奇妙的情况，早一刻晚一刻全完。而那个草堆比这教堂4个都大， 那么大的草堆，是荒原打了成滚的草，就准备喂牛的。我就埋了一个角，他就在我的角挖。当然我那个是个小路路口，他要在那边挖，他挖了五年他都挖好了，我就得冻死他了。把我挖出来了，我还没醒呢，人家就给我灌那个热咖啡，灌就喊打力士打力士，晃行了，我就哎呦到天堂了，真有神了，世界洁白一片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天堂的人长得都像耶稣，抱着我那个人长得可像耶稣了，耶稣你来了没有？到女孩抱着喊打完耶稣想饿了。幻觉，耳朵也不好使，冻坏，腿也冻坏，就晃晃，我就突然间我听到是鹅，打完了一洗，我想到昨天，哎呦，我眼泪一下子流出，我得救了，我活了，我抓他我就不放，抓这，当然我不能放，他走了暴露那儿怎么办？不放了，把我送到这个边防部队 KGB 科克博，我在那开始坐牢，一进牢房那一天。喜乐呀，太喜乐了！我告诉你，我跑半年就是怕坐牢房，就怕坐牢，这下一下子逃到牢里来。我跟你讲很多事情啊，你别怕，到底了就那么回事儿，这什么可怕的？你最怕的东西来了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哎，在任何的环境中，你都能找到喜乐。我一坐牢，哎呀，喜乐！基督徒说，凡人心。谢什么呢？坐牢谢什么呢？哎呀，感谢牢房里有暖气。头天晚上大雪，差点给我冻死，牢房可暖和了。然后这个还有床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你感恩嘛，对。然后呢，还可以洗热水澡。我洗澡的时候，四个苏联卫兵站在我的澡堂子看着。哎，我说你们撞去，中国人都不习惯这样。我说不行，我得看着你。洗澡能自杀吗？你看，洗澡能？等会你会功夫吗？我也爱开玩笑，我说中国人多少都会点儿，我有家里闺蜜，我说你藏在牢房里面最安全，我想这里边中国的警察肯定不会来这儿睡觉，想怎么睡就怎么睡，洗不洗乐？洗乐。头天晚上外边狼叫，差点没被吃了，现在这监狱里面大门锁着。四个卫兵，六个卫兵，我睡觉他们都不能睡觉，保护着你，敢不敢呢？圣经说凡事谢恩，这个是人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当一个人他遇到难处，他懂得谢恩，这个人生命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。哎，那天我就懂，好多事情跟我们人想的都不一样。哇，耶稣太好了，听耶稣好，我就在监狱唱歌，唱呗，我唱最熟悉的就四句话。就会唱一段，他们唱我记住了。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，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，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盘算，主内有真平安。听过这首歌吗？
唱。
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，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。你不要为将来事情去盘算，主内有真平安。哈利路亚！你看我当年这首歌给我多大的鼓励！我没有平安呐，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，苏联怎么样的我，但是一唱这诗歌，泪流满面，信心就来了。当然就会唱一首单调，唱，我就唱苏联的歌曲《卡秋莎山》啊，郊外的晚上。啊，我就给他们唱小路，哇，我就唱，我一唱监狱门就开了。圣经说保罗希拉在监狱里唱歌，门打开了，对不对？有人不信，我就信，因为那些人就一个小窗户都轮流看我，大家看烦了，打开大家看，监狱门打开，老人都神经了，我就指挥他们一起唱。然后他说你怎么不唱我们苏联的歌曲啊？我说你不老大哥吗？小时候都唱女歌的啊，所以你看这感情立刻就拉近了。我一唱卡西拉上就是一起唱，你看这个监狱的狱卒跟犯人一起唱歌，这个天堂不就这样子吗？哈利路亚，信主了， 我就这么简单，这是一种信心的飞跃。飞跃起来又没有选择，没有选择，可一切的发现心情完全的改变。想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的苦难，我们今天这点苦难算什么？我今天的苦难是我自找的，耶稣的苦难却是为了别人受，为了我们受。所以我们的苦难算什么呢？当你不懂得这个观点以后，你立刻心情完全的改变。坐牢就像度假，就跟度假的感觉一样。我就特别喜欢他们审判我、审讯我，他们审讯我，我就跟他一刀一枪的，我们就来来往往的，谁都不服谁。我告诉你，跟他辩论，特有的辩论的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”我说：“我去美国行不行啊？”他说：“还有呢，美国不行，美国法国吧？法国不行啊。”我说：“法国不行，西班牙怎么样？西班牙不行。”我说：“那就留在你们俄罗斯吧。到莫斯科去，我不在你们这西伯利亚待着，太冷了。”他说：“如果给你送给中国政府呢？”我说：“好。”
不行。
那我来了不就是我要送还用你送啊？我跑这苗在北京直接就投诚了，我就不信。然后他不承认我是张伯礼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我说张伯礼啊。张伯礼已经关到秦城了，我们都有证据，你不为什么冒充张伯礼呢？所以中国政府给你什么好处了？你又是间谍的，你知道吧？审了我半个月，我也喜欢他听我他审，因为审我半年都没怎么讲话，他审我就是跟我说话，对不对？我还跟他可以写点论文啊。这个就在那监狱里头待了大概有两个多月，他把我送回中国，做决定把你遣送回中国。那天来了一个将军，一群人跟我谈话，最后我们中央政府决定，因为我们有跟中国刚刚恢复的两党两国友好关系，不能因为你被破坏，所以把你送回中国。第二个，我们还有2000公里的啊，6000公里边防线的安全，你知道你们中国的军队经常挑衅我，也不能因为你边境发生冲突。哎，不是真胡说八道，都你们侵略我，什么时候侵略你们了？珍宝岛是你们打的，黑瞎老岛的什么黑什么乌巴拉岛是你们打的，什么黑瞎岛是你们占的，江东若斯屯是你们占的，你们罪大恶极，罄竹难书。他说太火了，把你送回去。这人很有意思，我那儿也不怕了。我说送回去不是你说了算，他说谁说了算？我上帝说了算。我就走了，把这人信上帝好了。当我送到宗族边境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我没有通知中国军队，我们驱逐你出境，自己回去。我说真惨。我当时已经不怕坐牢了嘛，苏联的牢都坐了，中国牢不也可以接着坐吗？我想自己回去，我不又走一圈吗？又要冻死了，那一样的路啊！你开玩笑，回去更危险，那中国人抓我呀！上帝有时候会给我们很多的艰难，依靠上帝，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，我只能祷告。我在那祷告的时候，我那个上校就流泪了，神盟的一个上校看我在那祷告，他就把我抱了，他抱着我也流泪。你说对不起，这是政府的决定，我没有办法。你是个好人，你的上帝会帮助你的。你看这个科克伯的上校，从来没讲过中文，每次审我的时候都翻译翻译讲中文，结果他跟我讲那是纯粹的中文，我就说你中文讲很好，马马虎虎。回中国，又走了一天一夜，差点没冻死。你想我的生命多少个危险，神都保守了。那今天50多岁了，跑了这么久，生了那么多病，我今天还这么健康，在神命难成的事，你们千万别放弃，你们千万别失望，因为我们有一位神，他知道你活多久，他知道你会经历多少苦难，他知道。他甚至知道你所住的疆界有多大，他都知道。你只要寻求他的旨意，你就少走弯路。我们走太多的弯路。我就看到今天我的孩子12岁，两个孩子都12岁受洗的啊，他们在教会里边，在神的话语里边长大，他们人生很少走弯路。可是我们走了多少弯路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，我们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真的是不容易。你看那个瞎子他得救，他眼睛看见了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当他来到上帝面前，很多人拦阻他，那耶稣的门徒都拦阻他， 就是你不要叫，你小点声。但他根本不管，他大声的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引起耶稣的注意。他大声的喊，耶稣就注意到他，耶稣让他过来。他说你过来，老师叫你去的。他过来了，耶稣问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都想要什么？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也是要什么？你认识神要什么呢？我们在美国，我们来到教会，发现很多的中国大陆弟兄来到教会，我们有很多的需要。没有工作的，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我们祷告；我们需要工作。没有绿卡的，我们需要绿卡；没有太太的，也来教会找太太，这没什么关系。来教会找太太，比到夜总会找好，一定的。你想，你怎么来到教会？所以看到来到教会找太太的小伙子，我就特别欢迎他们来，因为教会大姑娘太多了，大花大女的找不着对象。不知道他早干嘛了，知道吧？我现在老让我介绍对象一大堆，我这头穿着一堆弟兄，这头穿着一堆姐妹。有时候我看看我匹配，还有啊，我给他们一打电话，有的成，有的没成，啊，这不一样。所以你们看到说，刚来到教会，不管你带着什么需要，神都会满足你。你们，神不吝啬把他的祝福赐给你，不管带着什么的需要，很多带着一种心灵的孤独，甚至带一种仇恨。啊，刚才荣宝龙牧师说，他带着仇恨离开中国，我不也是如此吗？但今天没有仇恨了，今天都是爱，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，神的爱充满了我们，我们对祖国、对过去，甚至对逼迫我们的人，我们都是爱，我们爱他，我们盼望中国人能够越来越在上帝的爱里边，能够得到救恩，能够过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生活。你看这个箱子，首先他认识几点？第一点，这个箱子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现状。我们的现状是什么呢？我们现状是残疾的、不完美的啊、我们是犯了罪的。圣经所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我们是罪人，瞎子首先认识自己是罪人。什么是罪人？罪人就是不完美，啊、就是不完美。圣经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什么叫亏缺？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缺了一角，啊、缺了一角，就是亏缺。不完美，所以我们中国大陆最怕两个字，一个是罪，一个是死。一谈罪，你才有罪。我传福音，我说认不认你罪人呢、啊？弟兄告诉我，你才罪人呢、啊。你有通缉令，我又没有。你很难往一谈嘛，知道吧？这个罪人什么罪？罪人就是不完美嘛，没有达到要求嘛。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射箭，你没有射到靶心，这叫罪。产品在生产线上出来，被扒拉出来的。达不到出口的要求，就是罪，这是罪。那么你没有犯罪吗？你来的这么完美，你没有贪污，但是你想过贪污没有？羡慕过贪污，就是罪了。哎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找二奶，我看到朋友找二奶，你也心里痒痒，就罪了，你就是罪了。耶稣说，看到一个妇人。犯了淫念，动了脑筋，醉了。哎，这个不是指这个未婚啊，未婚如果见了女孩动了脑筋想追她，这不是罪。你有了太太，见到别的漂亮女孩比太太漂亮，跟着太太走牵着手回头瞅呢，这上面啪给你嘴巴，这就醉了。所以这什么是罪？罪很简单嘛，罪就是不完美嘛，对不对？没有达到要求嘛。所以你说我没有犯罪。但是你有犯罪的基因，你有犯罪的基因。你今天没有犯罪，不表明你以后不会犯罪，对吧？我家原来在南加州，我有一棵树，我们家有个苹果树，怎么都不结果，四年了都不结果。我这个人是农民，在农村生活，喜欢这个种树。那么人家院里养的花，我就把花给拔掉，种点树。我说这个不用买水果，你看。结果呢，四五年才不结果，光开花不结果。我太太笑我说：“那不是苹果树。”我说：“它是，它有苹果树的基因，条件成熟，一定会开花结果。”结果后来又过了一年，结了三个果。好吃不好吃不管它，证明我说的对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是罪人，条件成熟你会犯罪，一定犯罪。所以你要承认自己是罪人。当你承认自己罪人，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你立刻面对现实，我是罪人。所以我不要把引诱放在我的面前，我要靠着上帝来胜过这个引诱。第二点，我们必须认识耶稣是谁，他来为我们做什么。圣经说耶稣爱我们，因为我们需要他的爱， 所以他爱世人，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爱我们，所以我们认识耶稣是谁。第三，我们需要回应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需要来回应他。圣经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我们打开心，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中，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，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巴比买就有这个信心，你看信心的果效。最后耶稣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瞎子说，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拉波尼就是夫子老师的意思。耶稣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耶稣没有说啊，这个柔柔医治，像李洪志似的弄了半天做法给你医治。耶稣就一句话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你们啊，李路亚，瞎子立刻就看见了。这个瞎子多聪明啊！耶稣说你要什么？上帝说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我们当然要我们需要的，没有工作要工作，对不对？没有配偶要配偶，没有儿女要儿女，我们要的都跟我们没有钱要钱，也可以。可是这个瞎子要什么？聪明啊，他都不要这些，他要看见耶稣。因为他说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当他打开眼睛，他看到第一个人，他人生中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主，这个人多幸福啊！一打开看到耶稣在他的面前，我当时就想，如果我看到耶稣在面前，我该多幸福啊！美国有一个女作曲家，生下来因为眼睛发烧，被一个蒙古医生给看，不是蒙古，中国蒙古来的。我在台湾学了一个词，就是那个。250的医生就给人看坏了，就瞎了。当时这人叫芬妮，对吧？瞎了以后，这个孩子从小到他活了90多岁，写了6000多首诗歌，他心很纯，他没有看过世界的丑恶。他从小就是脑袋想的都是耶稣，奶奶给他讲耶稣的故事，他写的所有的诗歌都是赞美耶稣的，有谱的确句，好多著名的诗歌。有一天，他那时已经出名了，在美国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这么一个姐妹写了那么多赞美诗歌。有一天，记者采访他，问说：“那你如果让你重新选择，上帝让你能够看见，你选择哪一个？是今天的状态，还是不能看见？”他说：“我宁可选择我看不见。”因为有一天当我回到主那里，我的眼睛会被打开，我第一个看见的是我最爱的主耶稣。那我们的眼睛看太多的污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瞎子蒙福的人，他眼睛一打开看到是主耶稣基督，他立刻就跳起来，放下所有的，起来跟随了耶稣基督。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回应，信心的回应。我当然也是跟随了主耶稣，我那边逃了2年，我在山里面藏了2年，回来警察就没抓到我。上帝多奇妙啊，警察就抓呀，我就跑啊。后来我发现我不跑了啊，我就躲在一个地方不动啊，警察就抓不到我。有一天南加州，我一个朋友打电话说，哎呀，北京警察来找你了。我说真的吗？那我不怕谈的嘛，是吧？他说北京公安局来了一批人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博，然后他给开车，他是开那个旅行社的车的，他车上放一本我的书，写逃离中国，上面一个照片封面，那警察一看眼睛亮，这小子抓2年的地方了。我看看这本书，我们那司机就说现在可好抓了，每个礼拜天9点准时在交易上，你来抓他，我是他的会友。哎呀，说这回得看看他怎么逃出去的，我书送给他。送你了，他们成了朋友。那个人看完书来给他打电话说：“这书写得很好，我要是他逃地路就差两转，其实很近了。”我就跟随了耶稣基督，神就保守我。在中国，你知道这么强大的警力条件下，一个人能逃2年，那得需要多大智慧啊！一点智慧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完全凭圣灵的能力。上帝的保守，我就记住有一点，爱是遮掩一切， 神的话就抓住他。所以我见到警察就说爱他，爱他一边没有惧怕，对吧？你爱他你就不怕了吗？警察一看不怕了，他怎么能怀疑你是逃犯？逃犯见了警察就像老鼠见猫，老鼠一见猫不就跑吗？我见着警察我就过去了跟他握手啊，一抱啊，这是我哥嘛，我哥就警察局局长，对不对？不要怕他，没什么可怕的，他就认识不出你了，知道吗？当上帝保守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带着爱心在事业生活，就没有任何的惧怕，因为我们坦然无惧，做了就做吧，我就想明白，做吧，对不对？我就想让谁立功呢？我常常会想让谁立功。那天我回中国，我拿了中国大使馆给我的签证，我就回中国了。我一进广东的那个，我从广东转机嘛，广州那个海关，我一刷护照，我名字没改，张国立。我一刷护照，警铃就叫，我以为着火了，我儿子，我一看是警察大量的把我包围了，我差点看了，我都已经没那意识了，人家把我带走，当然没有让我入境，我说，哎，你们大使馆给我签证了，是漏网啊还是怎么样啊？他说那是大使馆的事情，那是外交部，我们是公安部，两个部，他们不是一个政府，知道吗？你看到，但是我一点都不怕。我就跟他辩论，我说你为什么要不让我入境呢？你给我签证，他说你自己知道。我说我当然我有通缉令嘛。对呀，你看你挺明白的。我通缉令是什么呀？是罪吗？哎，他说当然了。我说哎，你没学法律，上校都不懂法律，通缉令不是罪。通缉令是怀疑有罪，法庭判完才是定罪。通缉令是怀疑有罪，我怀疑有罪，我让你到案，我来调查你。那你不到案，我通缉你，就这意思。啊，说对对对，是怀疑有罪。我说那你看，我现在不来了，到案了。我那是你二姨。那你要起诉你就起诉，你要判就判，你要抓就抓，没关系，无所谓，我都准备好，那时候交给朕建堂，见到我这样就天天头疼脑热，累得我要死，天天到政府那开听证会，我也烦了，干脆坐到牢，我坐完牢回趟建完了，根本就不抓你，出去吧，好意思，别闹别闹，出去，美国多好啊，美国好，好好跟美国待着啊。我说判也不判，那我说那我这通缉令算取消了啊，我已经到案了，那你不抓那你的问题，通缉令没有了，现在不要再说我有通缉令了，没有了，我回去了，当然就待了十几个小时就把我押走了，压上飞机，护照也给我，上飞机我先给我妈打电话，我妈在机场接着我呢，是什么呢？我就跟周围人接电话，一看好几个警察押上飞机，谁敢接电话给你？谁都不接电话给我，哎，结果给我关到这个头等舱去，头等舱没有人吗？我光过去，我买的是经济舱，不高也不费我。到了新加坡下飞机，我就没护照，两个新加坡警察等我呢。下来，他把护照交给新加坡警察说：“你怎么回事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凌晨四点钟，说：“你犯什么罪了？”我说：“我没犯罪。”那为什么他们把护照给我们呢？他说：“我说他没告诉你啊。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那他为什么要怎么办？他说：“我怎么办呢？”我说我干怎么办？你把护照给我，我出境，你睡觉去。凌晨四点了，你看睡觉。警察说不行啊，那人都走，说警察也走了，那不行啊。我说有什么不行的？那我，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？我说那我告诉你吧，20多年前我去过天安门广场，就这么点事儿啊。真的我懂了。张国立嘛，啊，看我不知道，行，走出境，走，我送你出境，把我送出境了，给我叫个计程车。你们看到人生有很多的难处，但是我们要喜乐，明白？我知道，也许今天你来到美国，你的工作很大的压力，你的家庭也有困境，你生活中有很多的难处，但是你要告诉你像那个盲人巴迪买，他生命一点希望都没有，但他当他遇到耶稣基督，明白？立刻就改变了。他眼睛就亮了，他看到了主耶稣基督，他看到了他的爱，所以他就跟随了主耶稣基督。今天你有这个机会跟随他，有机会认识他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来请敬拜团给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《耶稣 求充满我们。我很喜欢这首诗歌，每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说主耶稣他会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的心。我们一起来起立来赞美他，哈利路亚。让神的儿子爱来拥抱你，赞美主。
让神的儿子以他生命
举起手说：“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。”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赞美主耶稣，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圣经说：“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”让我们不再背着自己的重担来行走人生的道路，我们要行走天路。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他必背负你的重担。还有哪一位举起手说：“主耶稣，我愿意。”哈利路亚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赞美主耶稣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充满我，圣灵来充满我。还有哪一位？高一点举的说：“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。”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感谢主。天父，我在宣告把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父的福音朋友交在你的手上，求你圣灵充满他们，开启他们的心，像巴比买一样，凭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接受你作为生命的救主，求你引导他们走一生的道路。我们在感谢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。
阿门。